弟兄姊妹，早安、午安、平安。非常高兴今天是我们医治与更新这一堂课的第六讲。那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分享到是拆毁累代的根基，拆毁累代的根基。那我想在今天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就一起要来看哈，就是当我们讲到这一个医治的时候，特别讲到内在医治，我们就发现说我们不只是前几个礼拜，我们提到了有这一个所谓悲罪的问题哈。那我们今天主要要讲到的这一个拆毁累代的根基，就是不只是悲罪，而我们也看见会有什么这样子的情况呢？会有一些是在我们整个家族里面的好几代的一些问题，可能是大部分都是在这几代里面，因着罪或者因着黑暗的权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族里面所带来的问题。那么因此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来学习怎么样去拆毁累代的根基。那么我就给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下，有几段的经文是在我们今天这个课堂里面非常重要的经文。那我通常就把它这个叫做主题性的经文，那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文，但是这几节经文我就想跟弟兄姊妹特别来分享，那么首先呢，我们就看见说，在以赛亚书第58章12节的这个地方，特别跟我们提到他说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那么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在这里有教导我们，我们要重建的时候，要建立的时候，需要什么？先来拆毁累代的根基。那么哪一些人是可以来拆毁累代的根基呢？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明白或者都知道要怎么样去拆毁累代的根基。但是以赛亚书在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提到，拆毁累代根基的这个人是什么？是要称为补破口的。那我们常常讲到，其实真正所谓的拆毁，就是要靠着祷告去拆毁。我们常常说，我们一个代求者，一个祷告者，被称为是什么？补破口的人，哪边有破口，我们要用祷告去补上。就比方说，我们讲到，在圣经里面讲到尼希米的时候，尼希米去重修城墙的时候，他是夜间起来，他就先去观看一下城墙哪边有破口，他就去补住那个破口。但是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他又说他说他为着什么？他为着他的族人，为着他的国家，为着他的同族的人他愿意为他们来祷告，愿意什么？为富家来祷告，为着他的国家来祷告。这个我们叫做什么？我们叫做补破口补破口的人。所以，我们上这堂课，我们就想到，也许在你自己的这一个小小的家庭里面，我们需要补破口比方我们补上这个夫妻中间的破口，补上儿女之间的破口，也许我们补上我们跟上一代中间的破口。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地方有问题，我们要在那个地方来祷告。那我们在一个家族里面，我们成为补破口的，我们就为这个家族里面有哪一些地方有破口的，我们在那一个地方来祷告。所以，真正的要来拆毁累代的根基，我们是要成为一个补破口的人，愿意来祷告的人。然后我们再看一段哥林多后书的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就讲到什么呢？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什么？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 更让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也提到这一个，要拆毁累代的根基。哈，我们在祷告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思想到，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乃是什么，在神面前能够有能力，有能力。而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也就是从神来的，这个能力也是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的，这个我们可以征战的这个能力，从圣灵来的啊，圣灵。那我们要攻破这个营垒，乃是要将这个营垒是男主人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像让我们没有办法去顺服神，去认识神的这一个营垒啊，这个男主要把它拆除。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要看见哈，所以这里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拆毁累代的根基，一个提到什么？要攻破坚固的营垒，stronghold 坚固的营垒。哈，那我们提到这一个因此我们看到累代的根基跟坚固的营垒，这是我们今天在这堂课里面我们要特别提到的哈。累代的根基，好几个 generation 的坚固的营垒，在我们的里面有什么是？透过好像累代的根基里面，又让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神的什么样子的拦阻。那这个拦阻呢，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由我们的罪所产生的。这个拦阻很可能是因为伤害所带来的。这个拦阻可能是因为血缘的关系所带来的，或者是家庭的背景啊，或者是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的人际关系里面的伤害，因为都不去。都没有去处理的时候，那么这样子的伤害就变成一个营垒，一个 stronghold 哈。所以我很多时候也分享到说，有些人说我们过去的伤害啊，时间久了就可以把它忘记了啊。弟兄姊妹，我要说，时间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医治。如果我们不去真正的面对哈，如果我们没有去面对，时间越久，我们这个 stronghold 这个营垒就在我们的里面更加的稳固，或者说更加的坚固。所以我们要去打破这样子的营垒，要攻破这样子的营垒，真的靠着自己的力量血气是很难的。我们必须要靠着神的力量。好，那攻破以后，我们才能够跟神跟人重新再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那我们讲到这一个拆毁累代根基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哈，这一节的经文我没有放在讲义上，但是我希望你用笔把它记下来。这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啊，我们一起可以看着荧幕，或者看着你的纸本圣经，我们来念一下。在加拉太书第3章13节到14节，这里说到，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啊。所以这节经文说什么呢？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律法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节经文太宝贵了啊！这里提到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那我在这里要特别也提一下啊，你们看到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在中文的繁体圣经哈，中文的繁体圣经，你会发现在经文上面常常在这节经文的下面会有个小的括号，括号里面呢就会特别讲到对这一节的经文有再进一步的解释啊，就像这一句话讲到，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他这个受啊，原文做什么？成。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许多的小字都很重要，因为这个小字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这一节的经文。所以有些地方他就会写到说， 原文啊，哪一个字它的原文是什么？所以上个礼拜可能有一个我在作业上有个问题，那有一些弟兄姊妹就会有一点疑惑哈。那问题是什么呢？那问题我就讲到特别讲到内在人，内在人的主题经文主要的经文是哪一节经文啊？那那一节经文应该是在罗马书。那有些人就不明白，所以这节经文里面没有讲到人呢，其实。是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特别我在第三次上课时有特别提到啊，就是说原文他是说那一个特别讲到这个讲到心理的时候，他说原文做人哈，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就课讲提到说保罗在那里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在那里说到苦的时候，他说他感觉到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征战，他想做的他做不到，他不想做的他反倒去做啊。他说，他说按照我里面的。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那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小字说什么？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可见什么？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里面的人。通常我们把这个里面的人就称为什么？就称为内在人啊。那我们在上这堂课的时候，我们提到内在人，其实我大概是在第二次上课的时候特别提到，所谓的内在人，我们有两种的，好像有两种的内在人在我们的里面。一个呢是属灵的内在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自然的内在人。所谓属灵的内在人，是你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开始，你里面的人，这一个内在人，属灵的内在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比方有人50岁才信主，所以但是他的属灵内在人50岁的时候，在他里面的属灵内在人刚刚信主，他还是一个 baby 啊。那么希伯来书里面就讲，特别也讲到说，我们不要一直像一个吃奶的婴孩一样，我们需要什么？长大成人。换句话说，在我们里面信主的那个属灵的内在人，信主耶稣的那一个人，那个。在属灵里面的光景，我们要让希望他能够快速的成长啊，能够长大起来。那感谢主，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在后的会在前。所以，也许你50岁才信主，60岁才信主啊，40岁才信主，你都可能怎么样呢？你都可能成长起来，而且成长得非常好，因为在后的可以在前。我还记得好多年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位年纪很大的，一位李牧师哈，他现在已经在回天家了。那一位李牧师，他是在68岁的时候，他才怎么奉献自己，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他是从68岁才开始做牧师的哈。当我讲到医治的时候，我常常说我很多的，尤其是 physical 的。医治，我都是跟一对夫妇，叫做汉特夫妇啊。汉特夫妇，他们是在64岁的时候才信主，才信主了以后，神给他一个看见一个异象，就是特别对一些人要走入。没有相信的人好像要走向那个地狱之门，他们特别有负担。后来他们从64岁信主以后，就非常的奇妙，非常的渴慕，追求，那成为一个在身体意志上面的一个我可以说好像是我们的师父一样啊。所以真是感谢主，所以在后的可以在前。那上个礼拜在这个内在医治课，这个医治与更新的课程里面，我也提到这个。利亚跟拉结哈，那我提到利亚的时候，我也提到说利亚雅各呢，睡一个觉醒来看到他的时候，就不但是很生气发怒，跑去找他的舅父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神看见这个利亚哈失宠哈。就让他可以生育。那失宠在原文里面也是写到什么恨，原文做恨哈，所以。 这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是特别提一下，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圣经上面会看见一些小字，那这些小字呢，都是对这节经文这个字或这个词句里面在原文里面更深一层的解释说明哈。所以我们如果把这节经文看一下的话呢，就是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你知道受好像是说你代替别人去接受这个咒诅，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见基督为我们原文做成，哇，你就发现成跟受还有一点不同哈。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哎，怎么会为我们成为咒诅呢？乃是因为什么？所有的咒诅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哈利路亚！因此，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这咒诅不再是好像很被动式的去接受而已，而是他怎么样，就为我们去承担成了这个咒诅。所以在这些经文里面说，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为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外邦人就是你跟我都是外邦人。那么我们今天是因着信的关系，我们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也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因信称义的子孙啊。那么我们这些外邦人因着信就可以得着什么？得着圣灵，哈利路亚！那我们得着圣灵，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这个能力是出于圣灵的，阿门。好，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呢，我们再一次来看到这个坚固营垒的时候，我很高兴要给大家看，这一份。这个图啊，那我们在这个图上面呢，我觉得真是把这个坚固的营垒垒带的根基表明的蛮清楚的，我蛮喜欢这个图啊。我们讲到营垒的时候，就讲的好像有一个城堡一样哈。那我那个下两次课程我还会讲到这个城堡的问题。那我们看到这个坚固营垒的时候，我们看到真的我们人的里面会有很多的营垒，这个营垒就像一个城堡一样。所以你就看到这张图里面，这是讲到一个人啊，一个人的他的脑海就是他的记忆里面有城堡。这个城堡你看这边有墙啊，所以我们刚刚也说要堵破口啊，这样那。这个墙所建立的营垒里面呢，就有包括什么呢？有包括有罪的事情，有包括 trauma，也就是那个这个伤害啊，也看到什么 offense 啊等等。那么这一些东西呢，也就是我们讲的，我们的心里面会有很多的营垒，有的是罪，有的是伤害，有的是血缘的关系，那或者是家庭的背景，还有什么很多的是。拜偶像而来的。那么，如果这一些的这些东西都不清除干净的话呢，我们都不去面对的时候，那我们这个里面的人就没有办法成长突破。那么，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到，我们这个黑暗的权势、拜偶像这些对我们的捆绑是什么？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好像筑墙起来一样，变成一个坚固的营垒，到底是什么啊？那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去面对面对。那感谢主哈，我们愿意的时候，神的灵要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就看到啊，当我们讲到垒带根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圣经上垒带根基，通常它特别会提到什么？提到罪孽啊，提到罪孽。那因此呢，民数记这里，这也是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不只是在民数记里面有，他提到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好，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即止， 直到三四代，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我们的神是，他愿意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直到万代。感谢神，他追讨罪孽，追讨我们的罪跟过犯，只有什么？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么，这个三四代，也就是我们讲到的累代的根基啊，累代的根基。那么，所以我们如果从我们现在这一代往上数三代，或者往上数四代，那么再上去，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累代的根基，所以是跟我们的血缘有关系。那么，因此我们提到这个罪孽，提到这个血缘，提到累代根基的时候，我们就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个字啊，一个词句讲到祖宗，我们祖宗的罪。或者是迷信的行为，比方拜偶像、行邪术，就会带来什么？带来咒诅。而这一方面的咒诅，这一方面的累代的根基，这方面的罪孽，我们真的是需要去面对的。那么，因此在我们一个家族里面，哈，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是不是需要为你的家族来祷告，为你的家人来祷告？哈，这个就叫做什么？堵破口，我为我的家族来祷告。我的家族里面是拜偶像的，我的家族里面是，是这个，甚至有的是有交鬼的哈。那 我愿意为什么？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愿意为他们来悔改认罪。这也就像尼西米说，我愿意为我父家啊和我国的民为他们来代求，为他们来祷告，这个是堵破口的。那么，这个罪跟咒诅，其实最主要带来这个罪孽咒诅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我在这里特别提到两大部分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不听从神的话，也不遵守神的一切的诫命律例。比方说生命记27章26节里面说到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哎呀，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通常说阿门的时候都是什么？你很同意这句话，你会说阿门哈啊。广东人喜欢说诚心所愿，这就是什么阿门的意思。但是我们通常在讲阿门的时候，都是不讲到这个同意，都是哎呀，他讲得太对了，他讲得太好了，他的这个祷告，哎呀，太触摸到我心了。我们说阿门，没有想到圣经上在这里讲到什么？他说，如果不遵守律法书上的言语的，必然要受咒诅，居然在那个时候，《生命记》里面就提到，犹太人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那里说阿门。换句话说，如果不遵守神的话语，要受到咒诅，大家都要说什么？都要说阿门啊！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要受到咒诅。那因此要什么？快快的去听从神的话啊！那么第一个受到咒诅、不听从神话语的人是谁呢？啊，就是在伊甸园里面的这个女人，还有这个男人啊。那我们看见说，在伊甸园里的时候，神原来跟他们吩咐说这园子当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吃，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吃的时候就必定死。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一个女人、男人，他们没有去选择去听神的话，所以当最狡猾的蛇在那里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呢？你岂会真的死呢？"所以这个蛇在那里，挑拨离间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是说，难道你吃这果子真的一定会死吗？他说，其实神是怕你们眼睛明亮，可以明白，那个善恶。那么因此呢，这个蛇去诱惑这个女人，诱惑她不要去听神的话，去听这个蛇的话，这个女人就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我们就看见这个咒诅 就进入了人的里面啊，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不听从神的话，不遵守他的诫命，会遭遇到咒诅。 第二方面，第二个大最大的部分啊，就是承认或者拜假神跟偶像。生命记这里也特别的提到，如果去侍奉敬拜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安排的啊，那神的怒气就会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咒诅都降在这个地上。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如果不去侍奉、不去敬拜唯一的这一个耶和华神真神的话，就会受到什么？就会受到咒诅。如果你还去什么，又去拜假神，所以这就是在十诫出埃及记里面所讲到的，神透过摩西告诉百姓这个十诫啊，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你不可去拜别的神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承认假神、承认偶像，又去拜他的话呢，这个什么咒诅就会临到。那我们就看见说，圣经上有很多的例子，让我们看见说，或者是不听从神的话，或者是拜偶像，甚至于去行邪术，这一些都怎么样，都会遭遇到咒诅，这些都会遭遇到这个很不好的事情，或者说刑罚比方说埃及的十灾那我们就看见说埃及王怎么样不听神的话那摩西每次去跟他讲说容我的百姓去服侍我，这个埃及王都不听，所以我们看见埃及而且他们拜偶像，其实埃及的十灾都是看见每一个灾都是去对付在埃及里面所拜的偶像，所以我们看到埃及的十灾，那我们也看见说在亚伦跟百姓当摩西上山去见神40天，没有下来。其实摩西才上去没几天呢，他们就发现说，哇，怎么摩西上去这么久都没有下来啊？他们就用什么金耳环啊等等，从埃及人那里掳来的这些金饰，就制造了金牛犊在那边拜所以摩西下山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情况，就非常的愤怒，就把那个神给他的石板就摔碎了。我想这一段故事我们大家也都记得那这是什么？也是看见他们是在那里拜金牛犊拜偶像。那我们看见亚干时候是他们去打那个爱城的时候，这个亚干呢也是没有听神的话，私自什么留下了一些衣服还有什么钱财，他怎么样有这样子一个贪心在他的里面？那他是没有听神的话，那他留下的那个彩衣呢，就是当时这个他们的邻邦的这些邻舍人拜偶像的那些所谓的他们的那种的祭司身上所穿的衣服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哇。因此，以色列人在亚干的这件事情上，他们遭难。那而且可以看见说，一个人不去遵行神的话语，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他的家人，影响到他的族人。你看这几个都是这样情况。然后我们再看到大卫年间有3年的饥荒，在撒母耳记下21章里面，大卫年间3年的饥荒，大卫不明白，他就去问神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饥荒呢？结果神跟大卫说什么？那是因为他上面一个王扫罗怎么样了，在那里杀了流了无辜人的血，所以怎么样会有这3年的饥荒？那我们再思想到大卫年间的饥荒，整个国家饥荒，乃是因为什么？扫罗这个王他去杀了，他流了无辜人的血，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就叫做累代的根基可能因为一个人影响一个家族，可能因为一个君王影响整个的国家，而且这个所影响的不只是人的问题，还会影响到什么土地、 地土啊，所以什么三年的饥荒，这是影响到这个地土的情况。那弟兄姊妹顺便也讲一下，有时候我们讲到祷告行径啊，我们去为一个社区祷告，我们去站在一个地土上祷告的时候，也是希望这块地土、这个地区、这一个社区里面属灵的空气会被转变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真的有很多时候就会有这些的影响力，这些是我们。好像表面上一下子没办法看见的，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给我们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哈。那么圣经上面还有讲到亚哈跟耶洗别，那亚哈跟耶洗别也是怎么样呢？拜偶像哈。那亚哈耶洗别拜偶像，后来。还有巴，因此有这个，也是什么，后来这个天不下雨哈，因为以利亚去劝，去劝诫，结果怎么样，没有听从，所以他说，如果我不祷告的话，天就不下雨哈。那所以我们看到亚哈耶洗别的地方，也看到什么，他们拜偶像。那所罗门的时候呢，他宠爱那些妃嫔哈，上千人呢、啊，所以我们看到，因为所罗门宠这些异族的女人，这些异族的女人都是什么？都是拜偶像的，都拜偶像，所以神的愤怒就在那里哈。那也什么招来了祸患，也招来了后来的也看见有咒诅。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说，这些都是圣经里的例子。其实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例子哈。那我们暂时只看到这一些的例子。那好，那我们今天讲到偶像的时候，其实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偶像哈，都会跟什么连接在一起呢？提到拜偶像的时候，常常都会提到跟行邪术，或者我们要讲到拜偶像跟女人和淫乱大有关系啊。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说，在民数记里面特别提到，在实情的地方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人跟什么摩押女子行淫乱的事情，跟摩押女子，那所以他们行淫乱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那边就特别讲到神是什么祭邪的神，所以。女子行淫乱，这被神看为是非常不喜悦、非常恨恶的事情特别讲到 jealous God，讲到祭邪的神，我们的神是什么？祭邪的神，所以这个拜偶像跟行淫乱常常都是连结在一起，而且是常常跟女人行淫乱，就是跟女人在一起。所以我们要特别能够了解到这个拜偶像里面所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那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有提到行邪术的西门。OK，好，那那我们因此我们就再一次我们要来了解到哈，那么从我们累代的根基，我们从这一个从祖先而来的偶像哈，那当然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我们从祖先而来的偶像里面就提到说，我们不可为自己来雕刻偶像，也不能够造。做什么形象？仿佛这些上天下地的，还有水中的百物，特别讲到不要跪拜这些像，也不要侍奉他，因为神是什么？祭邪的神，神是祭邪的神。那么如果不遵行的时候呢？神会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什么？直到三四代。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我们就看见从祖先来的偶像，这些从祖先来的偶像，那其实我们中国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什么？有民间信仰的，我们就发现我们有这些民间信仰的很多的口像都是什么雕刻来的，都是雕刻来的，有木刻的，有石刻的有金银珠宝的所出来的偶像。那么当然有一些的偶像是什么呢？是也许你的祖宗、你的上一代、你的上几代、你的祖宗里面所信的比方信佛啊，这个 那还有呢，玉观音啊，观音啊，什么，用玉来雕刻的哈，所以我们看见说，上天下地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不要来雕刻偶像。那也有些人是用一些动物来雕刻偶像哈，那去拜这些，像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哈，他非常喜欢那个青蛙，在他家里面布满了几百个青蛙，因为他非常的喜欢什么样子的青蛙，他那个像蛙一青蛙一样，他都去买。哎呦，我那个时候就跟那个我的那个朋友说，我说哇，你这个东西会成为你的捆绑哎啊，你喜欢这个，你喜欢到一种地步，这个就是什么？好像成为你的一个偶像一样，需要把它清除。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有许多时候都会有，这些偶像，这些不管是用有的，刚才我提到有木刻的，有石头刻的，有这个珠宝刻的，还有我们现在小孩子的玩具里面玩偶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有很多的偶像，我们。要小心，要留意哈。那也有人说哈，我是收集，很喜欢收集古董，那也请你要特别留意，不要收集古董，收集到最后这些古董也变成你的偶像哈。那这一点，我想我们需要特别的来留意。那我们从这个不只是从祖先所来的偶像，当我们在看，我们要认识我们从祖先而来的，不但是有雕刻的这些偶像，还有从祖先而来的黑暗的权势。这些黑暗的权势就好像什么呢？求问交鬼行无术这些有些人透过这种媒介的东西交鬼，或者是你知道有些人喜欢怎么样？大家聚集在一起。就想要召回以前的祖先，跟他来讲话哈。那么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叫做黑暗的权势哈。那我们也想到说，其实，在圣经上也讲到扫罗，对不对？扫罗那时候，撒母耳已经去世了，可是呢，扫罗在那时候他很慌，因为什么？他一方面没有去敬畏神，然后一看见大卫的这个局面，他也想要杀这个大卫哈。其实扫罗在他心中，他有很多的恐惧，他很怕他的王位保不住了。那以前呢，都有先知撒母耳来帮助他。后来呢，扫罗做了太多不行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撒母耳后来就对这个扫罗说说什么呀？他不会见他的面，但是他断不停止。为他来祷告。那么后来撒母耳就过世了。过世以后，扫罗好像想要询问的人就没有了。那所以扫罗就什么去找了一个交鬼的妇人，就想要把撒母耳的那个魂把他叫出来。当这一段经文是圣经上非常有这个我们不解有争议性的那。但是我们就看见说这件事情是也是什么？这是一个黑暗的权势扫罗那个交鬼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个是黑暗权势是神所不喜悦的那我们也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提到。行邪术，还有符咒，符咒这些都是所谓的黑暗的权势。那么就想想现在在我们个人的家里面如果你以前你在信耶稣以前，你有一些民间的信仰那你真的要看看在你这个民间信仰里面还有没有一些什么符咒跟这些有关系的东西，那也欢迎圣灵来光照我们，能够看看我们还有没有这一类的东西，我们需要把它除灭，因为神不允许我们行这些可憎恶的事情。所以，交鬼、施行符咒、行邪术，在神的眼中，这些都是什么？憎恶的事情，我们不要做这些憎恶的事情那我也就顺便讲几个 讲一些这个黑暗权势里面的例子哈。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跟去一个餐厅里面，在一个餐馆里面跟他们有一个有一个分享信息。那我讲完那个信息以后，我就就有一个那个餐馆里面的服务生，他就跑来跟我说，他那天很想信耶稣哈，他说是不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可以脱离一些黑暗的权势？那么那这个人他说他愿意信耶稣，说我那天就当场就带领他做了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那接受结果这个人做完祷告以后呢，他就指着他在脖子上挂了一个观音的像哈，他就跟我说，他说那我现在已经信耶稣了，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观音像拿掉哈？哦，我听了以后我非常感动，我都没叫，还没有跟他这样子说，他自己就提议说他要把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拿走哈。他说以前他觉得这个观音好像是保他平安的哈，但是他现在信主了，他觉得这个不应该，这不是在要保他的平安，所以他就要把这个问我可不可以把他是不是要把它拿掉啊？我真的很感谢主，我就说说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就拿掉，我再为你做一个祷告。他立刻就从他的脖子上啪的一下就把它扯下来。哦，那天我们就做了这个祷告，就把他观音像给丢了。哈利路亚。那我们再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也许我们从台湾啊，从中国啊，或从东南亚来到美国这块地图上面。那我们来美国这块地图之前，我们也许都还没有信耶稣啊。那么所以呢，我们来的时候，我们的家族里面人可能我们的家人会给我们一些所谓的符咒啊，说啊，你把这个带在身上啊，你就可以保你的平安。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很有意思，叫符咒哈。符咒呢，你感觉上好像从这个民间信仰从民间信仰里面来的这些符咒，以为是保平安的，但是你看呢，符咒上面就有一个什么，就有一个咒词，所以这不是保平安的，常常会什么，常常反而会带来一个黑暗的权势啊。所以如果我们家里面有这一些东西，我们要把它除去啊。那我再讲一个例子哈。那有一次有一个老姐妹，那个时候她大概60几岁的时候，有个老姐妹。那她60几岁的时候，但是她一辈子哈，那个60几岁以前，她都是民间的信仰，她都是拜佛的，家里面还有一个佛堂。那我就是说啊，有的时候真是很特别、很奇特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这一个老这个这个60几岁这个妇人啊，她晚上睡在家里面睡觉的时候，就没有想到有一个年轻人开车哈，不知道是喝醉酒还是 whatever，开车呢就开到他家来了，就把他的房子就给他这个就冲撞哈，就那个房间就毁坏了，毁坏的那个房间是什么房间呢？就是他的佛堂被毁坏了。所以呢，这个六这个姐妹啊，她在那个时候呢，她就心里想说，怎么我的佛堂被这个车子撞毁了？我要盖一个更坚固的佛堂。那就她的亲戚朋友就跟她说，她说哎呀，她说你看哈，你的佛堂都被撞毁了，可见菩萨没有保佑你，你还是跟我一起来信耶稣吧，好奇妙！就在那一刹那的时候，圣灵就工作，他的心思就这样子一转动，哈，他就开始去教会，就去了教会，大概几个月以后，哈，他就非常的有感动，他就开始怎么样？他就准备要信耶稣了。那但是他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选择呢，所以他就跪在地上跟神祷告。哈，他跟神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圣灵就感动他。哦，他也说不出来，当时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说他一跪下来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本来想要询问到底是哪一个神是真神，是他可以信靠的。可是他一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泪流满面，他就跟神说："哈， 他说啊，以前我不认识你啊，我这么几十年来，你都在保守我，可是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是你在保守我，我还以为是菩萨在保守我。所以呢，他那一天就在神的面前跪在地上，他就在那里跟神悔改认罪，说神啊，求你原谅我，因为以前我不认识你，我都把这个荣耀都归给了这个菩萨。那我现在我要，我真的愿意接受你，其实是你在保守我。所以那一天他从地上站起来以后，他就信主接受主，而且要准备受洗了。那么在受洗之前，他就问我说：“啊，刘师母，他说那我想请问你哈，我的那一些，珠宝啊，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处理？我说珠宝，他说，因为他那些珠宝啊，都是什么？都是这些偶像啊，像玉观音啊等等的哈，他都放在那个保险箱里面。他说，是不是在我受洗以前应该把这些东西都做处理？我感谢赞美神，他真的就在受洗的之前就把这些东西都处理了哈。那么，然后受洗的那一天晚上，他就请他的亲戚、亲朋好友吃饭，叫了一桌的酒席菜。那么在那趟酒席菜上面，他就站起来跟大家说哈，他说啊，今天呢，我信主归入了耶稣基督的名下，从现在开始，请你们以后送礼物给我，就不要再送这些什么玉观音等等这些东西，因为我现在是信耶稣了，我是属耶稣的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所以我看到这位老姐妹的整个一个信主的一个过程，我真是在为这位老姐妹献上感谢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符咒啊，偶像的诠释啊，那我们真的是愿意来赶除这样子的黑暗诠释，不要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面。那还有一次呢，很多年前，大概也有个20几年前哈，那个时候我们去短宣，那我们去短宣去不同的国家去祷告，那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位弟兄，那位弟兄呢，其实他是美国人，不过他就是常常跟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聚会，然后跟我们常常去短宣哈。那这个弟兄呢，他是很喜欢什么？他是去到不同的国家去短宣去祷告的时候，他很喜欢买当地的东西，那么他就把它当成古董啊，收藏品一样哈，把它带回来。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还去摩洛哥的时候，他也是去买那个摩洛哥当地的一些东西带回家。哇，我们都跟他说这个可以不用买吧，哈，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有没有后面有没有一个黑暗的诠释，或者是有一些这些的历史或者是什么哈。不过他就是非常喜欢买。结果那次回来以后不久呢，刚好在教会里面有开一个有一个课程，我们就特别讲到要去清除一下你家里面的黑暗诠释。那这位弟兄他在那个时候在英文部哈，他要清除你家里面，就说你求圣灵光照，你在你的家里面，你的 garage 里面，你的什么地方有没有一些是跟偶像有连结的，跟这些符咒有连结的东西哈。结果这个弟兄就去祷告，祷告了以后呢，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它清除干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弟兄啊，他真的收集了好多的古董，他去祷告的时候才发现，有一些他所收藏的古董，真的那个背后有一些黑暗的诠释。所以这个弟兄呢，他就觉得很舍不得啊，因为每一个都是什么，都是用钱买来的哈，用钱买来，花了很多的钱，就在他的家里的地下室哈。他后来跟我们说，他花了真的花了半年的时间才做了清楚。为什么？每一个都舍不得，在他家里的地下室里面，全部都是这些所谓的古董，他觉得很宝贵的。但是他一个一个祷告要清除的时候，真的是去面对哈，真的 感谢主，他还花了半年的时间，为这些事情做清楚的工作。所以我今天也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当我们提到这个黑暗权势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真的是从拜偶像从祖先来的东西，那圣灵如果光照你，你真的是需要把这些东西做一个处理，做一个处理。那做处理的时候呢，通常我都会跟弟兄姊妹讲，你做处理的时候，就是你哪一天你们家里要收垃圾，比方说今天是礼拜天，假如明天礼拜一要收垃圾，你最好就在礼拜天的晚上，把这些需要处理的东西，你需要把它放弃丢弃。你知道在圣经上说这些偶像东西，你要把它什么？你要把它拆毁，有的时候要把它打碎，有的是要用火烧，要把它拆毁。所以呢，那我们在美国现在，你可能用锤头打这些还容易，可是你要烧是没办法的，那你最好什么？就垃圾箱，垃圾车来的时候就把它做处理。所以最好就是垃圾车的前一天晚上，你就为这些祷告，你就要奉主耶稣的名把这些东西除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这一些偶像这些纪念品、这些古董等等的背后黑暗的权势把它封锁住，不让它再对你的家、你的家族里面有影响力。所以什么要做祷告，先处理，然后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把它都把它丢掉。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需要我们特别来留意的。但是我要在这里说到，我们也要留意，你不要觉得所有的东西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如果圣灵没有圣灵的感动或者是圣灵的提醒，你也不要随便的去丢一些东西，或者随便的去怀疑这些东西。以前就有些弟兄姐妹会跟我说，他说刘师母可不可以请你到我家里来为我们家做一个洁净祷告。那他说帮我看看我们家里面有没有哪一些东西是黑暗的权势是不应该有的。弟兄姊妹，这种祷告或者说要邀请我去你们家里做这个事情，我是不会去帮你看你家里到底哪一些东西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感受到说圣灵会来引导我们，因为很多东西是模棱两可的，你真的不是说所有的东西你都必须要丢或怎么样，你一定要在祷告里面，如果是神光照，你就要把它丢掉。那么如果有一些东西你不要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有黑暗的权势，其实圣经上约翰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什么，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你不用去害怕。但是若是有，你相不相信圣灵会告诉你呢？因为圣灵是知道什么，看透万事的，圣灵是知道凡事的。所以我们不要这个疑怎么讲，好像疑神疑鬼的随便去丢东西。你在每一件事情上，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祷告。那神祷告的时候，圣灵一定会来光照我们，让你知道哪些东西可留，哪些东西不可留。那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什么？堵破口，我们要成为重修路径堵破口的人，来拆除，拆毁累代的根基。好，那我们再看，那我们讲到从祖先来的咒诅里面，那我们也思想到生命记里面说到，听从神就必蒙福，你不听从神必遭什么咒诅。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有没有听神的话语，这很重要。如果我们不听从神，咒诅的灾害跟疾病会临，可能会临到我们，或者是 我们的后代哈。那么，如果你仔细去看《生命记》28章里面，你就会看见说什么？比方说哈，疾病里面就会特别提到《生命记》28章哈，你就会看见说有一些的疾病哈，比方那些疾病哈，什么这个有一些是跟精神有关系的，有一些是跟生育有关系的哈，有一些是治重的病、治久的病，哈，还被称为是奇灾，哈。那治大的，哈，这些疾病跟什么？跟这些不听从神、跟咒诅是有关系的。但是也不要因为你现在身上有一些的疾病，你就说这一定是咒诅。所以我真的要在这里说，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比方说，约翰福音第9章里面讲到，有一个就是生来瞎眼的人。那么这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们就在那里问耶稣说，是这个人犯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罪？你知道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主耶稣说都不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我们不要所有的疾病都说这是什么？这是黑暗的权势啊，这是咒诅所来的。我觉得在我们的心理上面，我们不要被这样子事情来控告，因为全世界全人类都是因为亚当夏娃当时不听从神的话，咒诅就已经进入了大自然，进入了这个地图，进入了人的里面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可能会都有这个不照料，都有这个生病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要在现在哈，如果你去指责别人的生病的原因到底是咒诅呢？是从哪里来？那个是什么？所以我们个人要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求神向我们显明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我必须也要说，有一些的疾病的确是跟拜偶像、跟不听从神话语是有关联的，但是这个是什么？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不要把这样的事情套诸在别人的身上，哈，去论断别人，或者是论断你的家人，这个事情是我们一定不要去做的。但是也有一些的疾病的确是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把它要把它这个欢迎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哈。那我们也看见说，虽然这个不听从神的话语，可能会遭遇到咒诅，可能会遭遇到疾病，但是神也给我们一个法则，或者给我们一个恩典哈。他说，归向耶和华，听从神，就拣选生命得存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啊！神也把他的方式告诉我们，让我们去听从神，拣选生命，我们就可以什么？我们就可以存活，哈利路亚！哈，那我们也看到说，从祖先而来的坚固的营垒，那这个坚固营垒，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很多哈，坚固的营垒。那怎么样去？当我们看见，我知道这几个礼拜我们上课，我们都看到有很多比方罪呀、罪孽啦、悲罪啦、人际关系里面的伤害原生家庭里面长大的很多的东西，可能都有坚固的营垒。那么，怎么样能够断开这些坚固的营垒呢？那当然，以赛亚书58章里面提到的禁食祷告可以松开凶恶，能够除掉重恶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禁食祷告里面，哇，神向我们光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把这样子的状况来拆除哈。那如果有些人听过，就再听一次哈。有一次我们在星期五早上秦雨茹的祷告的聚会，那天秦雨茹祷告的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读到就是用以赛亚书58章里面讲到神所拣选的禁食哈。弟兄姊妹，我还特别讲 是神所拣选的。我们不要觉得禁食祷告哈，就是法宝，所有东西都禁食祷告。我要买房子，我禁食祷告。我要跟谁结婚，我要禁食祷告。其实圣经上还有提到什么神所拣选的禁食祷告哈。那所以禁食祷告，我还要讲一下，禁食祷告不是要为个人的利益，不是为你自己个人的利益，所以我们要可以也是再一次要来到神面前跟神来呼求。所以那一次我们早上我们就用以赛亚书58章讲到神所拣选的禁食，我们就用这段经文来祷告。那我们那天在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位姊妹她就非常的感动，她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她就看到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他跟家人中间的关系，那他就想到他自己有一个弟弟，那个弟弟呢，就是各方面都非常的败坏，那而且呢，他的弟弟也是拜偶像的，他的家族里面啊，他的父母啊，他的弟弟啊，他的姐姐啊，家里面都是拜偶像的，所以呢，他就在那边跟神祷告的时候，就哭泣的跟神祷告，他希望他的家人能够信主，能够被改变。那在祷告里面，他就想到他应该要去把跟他弟弟帮助他的弟弟，所以他就把他那个很败坏的弟弟接到他的家里来住，而且也经过他的先生的同意，所以他的弟弟就来他家里住。他说来到他家里住的时候，他发现真的是他这个弟弟实在又很可怜又很败坏，而且呢精神上都已经被那种黑暗的权势所绑住，又有这个偶像的权势，又有一些非常不好的生活的习惯。那一听到呢，都是从头到尾都在睡觉的，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就迫切的进食的为他的弟弟来祷告。结果呢，非常非常的感谢神，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弟弟的状况就越来越有进步。后来他就发现他弟弟还有一个捆绑，是什么捆绑呢？他弟弟不再信佛，而且在他的背上，背上两边，后背，背上两边都有佛像。佛像在那里是刺青的，刺了佛像在那里。所以呢，他就去问说，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刺青拿掉，就一问呢，就发现那个非常的复杂，而且呢费用也非常的昂贵，所以呢他一方面他就先让他弟弟的那个这个佛像的刺青一部分就去把它就花钱啊去把它挪除，但是大部分都还在，所以他也不晓得怎么办，他就继续在祷告，就感谢主哦。后来情况是怎么样的？有一天他发现他弟弟身上背上的刺青，佛像的刺青 all gone， 哈利路亚 all gone 没有了，感谢赞美神，神把他挪除了，他的弟弟就从那样子一个黑暗的权势里面被释放出来，感谢赞美神。后来他弟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影响到他的家人，他的父母看到他弟弟的改变以后，他父母后来两个人都信主了，他父母不再信主以后，后来他有一个姐姐，他的姐姐也很奇妙的也信主了，感谢赞美神。那我每次想到这位姐妹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真的看到说那一个被圣灵所感动，按照神心意的禁食的祷告，真的是可以松开重轭，拆毁累代的根基。阿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是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靠神有能力来攻破坚固的营垒。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看到说，当我们要破除这些偶像，砍断这咒诅的时候，其实主要的就是有这几个步骤，这几个步骤。第一个，你要认出，要知道你祖先的罪孽到底是什么，你和你祖先是拜偶像呢？有没有参与过一些邪术的活动？这一个部分，那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去寻求有没有参与这些邪术的活动。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代求者。这个代求者呢， 成为这个带球者，也就是这个堵破口的人哈。那愿意好像这个尼西米一样啊，愿意为他附加的罪站在破口的地方来祷告，为国家的罪站在那个破口来祷告。也就是说，我愿意负起责任来认罪，成为一个带球者。我再一次提到。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第七节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说到啊，我们祖宗的罪就不在了，因为什么？我们在那里为他代求。那我就想了，在我们的教会曾经有一位姊妹，那个时候她再过几天她就要回台湾了。她那次回台湾，因为她的有一个弟弟身体非常的不好，那而且非常的败坏啊，就是整个，而且她整个的家族都是拜偶像的，所以她准备那次回去要去帮助她的弟弟，也希望传福音给她的家人。我还记得那天早上她在主日崇拜结束了以后，她就跪在讲台的前面。跪在前面就一直流泪哭泣的祷告，为他的家族来祷告。那么那一天，这位姊我就跟这位姊妹一起在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就再一次我们就一起宣告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第七节，就是愿意在他家族里面的这一个捆绑，这一个拜偶像的这个黑暗的权势能够在他家族里面，要把他挪移。所以我们在那边祷告，就感谢主，我这位姊妹，经过很长期的一个这个为家族里面这个进食的祷告，他那个时候是进早餐哈，每天都进早餐祷告。然后后来他回到台湾，感谢赞美神，他回到台湾的时候为他的弟弟祷告。感谢主神，真的在他的弟弟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带领他的弟弟能够渐渐的归向神。然后，因为他的弟弟的改变，我要再次说，因为他的弟弟是他全家里面唯一的儿子啊。那中国人又有这个什么重男轻女，所以为了他这个弟弟，他的父母心里就被松动，虽然还没有立刻接受主，但是心里就被松动。我感谢主，我这位姊妹在她的家族里面，真是带来美好的见证。我这位姊妹后来，她的先生从不信到信，到在教会里面做小组长哈。那感谢主好多年前，他们全家回到台湾去服侍，回到台湾去工作。他也在台湾那个地方，他觉得神重新给他那个恩典跟力量，可以让他继续在他的家族里面做福音的工作哈。所以，我们愿意负起责任，为我的家族来做认罪悔改的祷告。那我们也可以奉主的名来弃绝砍断祖先的罪所带来的影响哦。那我们也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来宣告，来破除所有的咒诅。那这些的咒诅呢，可以用哥罗西书第二章13节到15节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的工作，就要来撤去字句跟符咒。好，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经文祷告。那第五方面就是销毁任何与异教、邪术、偶像有关的物件。好，我们都要把它愿意消除，就是把它丢掉，或者是把它打损打毁坏哈，把这些东西清除。那最后我们就是要顺着圣灵来行，来顺服神的律例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基本上可以归纳在祷告里面，第一个就是认罪的祷告，我代表我的个人，还有我的祖宗、我的祖先、宗族来做认罪的祷告。第二方面，我要知道羔羊的宝血啊是洁净，羔羊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因他的宝血，我们要得洁净，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啊。第三个，我要祷告里面，我真的就是要奉主的名弃绝来砍断啊，破除这些负面的影响。第四个，我欢迎圣灵医治在我身上，在我家族的里面 医治释放来更新哈，并且要什么积极的宣告救恩的祝福，正面的祝福，哈利路亚，阿门。好，那么因此我们再一次看这些经文哈，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阿们，好，哈利路亚。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些的祷告，一起来做一些的祷告哈。那么因此我们来做祷告的时候，我们欢迎神的灵哈，现在就来帮助我们，阿们哈，现在就来帮助我们，那圣灵来光照我们。那若不是神的灵向我们启示哈，我们很难会了解，会知道我到底哪一方面，哪一个部分需要被神来更新，来光照，需要来认罪，来悔改哈。那么因此我先带领大家做一下这样子的祷告。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如果下次我们有经历神营会的时候，我欢迎你去也参加经历神营会。我们在经历神营会里面，我们还会有更清楚一条一条的来祷告哈。但是因为我们上课时间太短，所以我没办法做这一部分，但是我就是带领大家哈，我们一起。所以我们现在真是来到主的面前哈，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真的愿意我们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主，唯一的神，唯一的王。我现在就欢迎你的灵来光照我的家族，来光照我跟我家族，让我在这个时候在圣灵的引导里面，能够想起在我家族当中需要除灭的偶像、黑暗的权势、需要除灭的坚固的营垒。圣灵，我欢迎你，现在就光照，现在就来做感动的工作。欢迎你的灵向我来显明，在我家跟我家族里面一切黑暗的权势，那些拜偶像的、没有聆听你话语的，所有的阻挡，所有的黑暗的权势，向我们来显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你，主，我知道你的灵正在我们当中工作，哦，主啊，感谢赞美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若是你想到你家族里面，或者你自己曾经拜过其他的神，有偶像的，有观音的，有如来佛的，主有这个佛祖的，主有这些有这些民间信仰的，甚至于有土地公的，有关公的，有观世音的，我们都把这些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些的偶像，你一个一个的向主来承认，求圣灵不但是光照你，也赦免你。你可以跟神这样说：神啊，求你赦免我跟我家族曾经拜过祖先，曾经拜过观世音，曾经拜过这个如来佛，曾经拜过土地公等等的。你就把一个一个偶像说出来，一个一个的把偶像的名字说出来哈，说出来，说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迎圣灵帮助我们，求主赦免我和我的家族曾经拜过的偶像。我现在要向神承认，不但我们以前拜过，我们还把荣耀归给这些偶像的，也求主来赦免。神啊，求你赦免我跟我的家族曾经与黑暗的权势接触来往，做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啊，求你赦免。神啊，求你赦免我跟我的家族有这一些坚固的营垒。神啊，求你赦免我跟我的家族错误的引进邪灵来搅扰我的家。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向你承认。主啊，我要悔改归向真神。 主啊，我要奉你的名宣告，弃绝偶像，弃绝黑暗的权势，弃绝迷信的行为，弃绝咒诅，在我身心灵所有的瑕疵。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洁净我，释放我，医治我。我愿意奉主的名来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使我从这一切的捆绑当中得着完全的自由。我奉主的名来宣告，我要夺回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我身体的主权，完全归耶稣基督掌管。求主耶稣在我心中做主、做王，充满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我愿意一生单单敬拜耶稣是主，是唯一的主，是唯一的王，是唯一的神。现在我将我的身体献上，欢迎神的灵充满在我的里面，让我的身体、我的身心灵成为神的殿，成为圣灵的居所。圣灵，我现在欢迎你来充满我，来祝福我，使我的身心灵不但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有荣耀、有盼望，并且能够成为圣洁，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哈利路亚！神啊，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垂听我们为我们家族的祷告。谢谢你，你是听祷告的神。我们奉主的名祷告，就有权柄，有能力。因此，我要奉主的名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下定决心来祷告，也愿意成为一个堵破口的，就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你的灵就不住的在我们的里面来工作，也让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心里能够明白。我们的耳朵可以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语。主啊，祝福我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选择，不听仇敌的话，只听神的话。神啊，我求你帮助我跟我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每一天都要来见你的面，好让我们能够见你的面，我们把我们的双手捧在你的面前，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双手举手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神啊，感谢赞美你，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就让我们每一天的生命与你连结，我们都能够对黑暗的权势越来越敏锐，我们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那拦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那个魔鬼的权势，那个黑暗的权势退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让我们立定心志，主要来跟随你，要与你亲近，读你的话语，主成为心里刚强有力的人，与仇敌与黑暗权势征战，不但能够站立得住，而且不会跌倒，主还能够靠着你征战得胜。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